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开始我们是要读马太福音第24章。那我们要注意到马太福音24章跟25章，这是圣经里面的所谓的大章 Great Chapter， 因为这两章是主耶稣对未来的事情的预言。那么圣经上的预言很多的时候都是借着先知，借着神的仆人使女所发出来的，而这位神的儿子亲自所发的预言是整个要解开圣经预言最主要的根据和钥匙。所以这两章圣经是非常非常重要哈，也因为它太重要了，所以在这两章的圣经上我们要去照一般的我们小组读经要把它拉到我们的身上来 apply 比较困难。所以这两章圣经再加上它的背景，它预言的解释跟应验还有各种这个不同神学的这个角度去解释它去分析这个预言，所以非常非常的难在小组的查经上。那所以我在想说，你们在预备这段圣经有困难的时候不要稀奇，我个人就觉得很难去讲解在这么短的时间去讲解这段的圣经。那我是会在这个我们真道造就的时候，中间最后有两堂会讲到主的再来，那我们会再比较细一点的提到主再来的这个，不然就是关于主耶稣所说的预言的应验。那我这两天在预备的时候，找出了我这个大概将近20年前自己所做的笔记，那发现那个时候还蛮认真的，写了十几页的笔记哈。那把达拉斯神学院的讲法，把 Campbell Morgan 弟兄的讲法，把这个 Warren Wisby 的讲法，还有把利托森弟兄的讲法，我就把他四个都整理出来，然后把自己的一些的心得写在旁边。那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自己收获很大哈，那个省了我很多的时间去复习。那因此我也很难把它在这么短的时间讲出来。所以这一段的圣经，我想弟兄姊妹在读的时候我想我们可能尤其有福音朋友在，那也许我们可以强调一下这个圣经预言的可信度哈，还有讲到怎么样子借着预言我们来肯定了圣经它伟大的价值，来坚定我们的信仰。因为所有其他的宗教的经典之作里面他们的这个讲论里面从来不敢讲预言，因为只要有一个预言不应验，就拆了他们的根掀了他们的底但是圣经里面却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篇幅全是在讲预言，而这些预言归纳起来是大概有七八百个，那么绝大多数都已经应验了，只剩下十来个，不到20个。这些尚未应验的预言，并不是因为矛盾错误没有应验，而是因为时间还没有到哈。所以我想我们从一些圣经的可信度，从这个圣经怎么样子帮助我们肯定我们的信仰，导致可以跟福音朋友有一些的见证跟分享。那么同样的，在我们读24章25章的时候，中间有一些的教训一样可以 apply 到我们身上，虽然更准确的要来解释这段圣经的话，那这段的圣经有一些是特别针对犹太人而说的哈，因为它有它应验的这个时机有它应验的对象，所以不见得都是直接针对我们新约的圣徒或是这个教会说的。那么但是呢，你就着 life application 来说，我们永远可以接受它的提醒它的教导但是在正确的解释上我们需要 back to the Bible 它真正的意思。所以我想这是在开头的时候需要跟大家稍微强调一下哈。那么整个24章25章是一个 unit， 是一个单元，那么必须整体来看。那么这个整体呢，但是就着我们小组的查经来说是要分四次来读，所以我们只能够一次读一个片段。那我想这也是开头我们需要知道的。那这个被称为那个Oliver Discourse 就是橄榄山的这个宣言，或是橄榄山的这个启示这个预言。这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两章圣经。那么在主耶稣这个登山宝训，有人说这是两次的登山宝训，那一次是在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章，那你讲到国度的实际 这个 the reality of the heaven, heavenly kingdom, 这个天国的实际，那里讲到天国的律例典章，在那里也讲到了这个天国子民该有的生命性情到底是怎样。对不起，我刚刚暂停一下，因为念慈忘记我在里面录音，他在外面弹琴练音所以你们会听到刚才有一些的惨叫声在背景呀。好，我们现在再回来哈。那是第一次讲国度，而是讲国度的实际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把天国的律例典章，把天国子民该有的性格，该有的这个生活给我们启示出来。这一边呢是讲到国度的实现哈。他真正来到地上，他真正被 actualize, 他真正降临的时候，那么一些是他降临之前会有的征兆，那么另外就是在预备这个国度降临的子民他们该有的态度哈。那么怎么样子来迎接来预备自己迎接我们的神，来迎接这个国度的降临。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马太福音24章前半，那么更准确的分段其实是应该再多读几节，不是读第一节到28节，应该一直读到第31节哈。那所以我想这是一点点的纠正。那么在这段的圣经里面相关的经文就是橄榄山预言的这个配搭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13章跟路加福音21章，好，大家可以参考。那么路加福音17章的后半也有一点点也有牵涉到一些，那么大家都可以当作参考。那么主再来的这个预言这个解释有太多太多不同的解释，那么我们在读这个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那有些解释不同，但是呢我们并不会并不应该用一个很绝对的态度去否定别人。那么我们也要在主人面前很谦卑很敬虔的也去这个接纳一些别人的说法。那么尤其我们应该是接纳更严谨的说法，因为免得我们错了以至于我们松懈，以至于我们忽略了主要再来的事情。那我列的这四个最主要的讲法呢，我个人是因为读了很多很多关于主再来的书，所以我觉得这四个讲法，一个是达拉斯神学院，一个是 Campbell Morgan 这位解经王子还有 Warren Wisby 是 Back to the Bible 的这个创始人跟这个协会的负责人，他是非常非常德高望重的一个老仆人现在还活着。那么最后是 Watchman Nee, 那他也是弟兄会的，等于是我们中国弟兄会的这个代表那么他圣经也是下了很深的功夫。那我会把他们四种的说法在我们将来不管是既要证道的时候，或是将来会有专门开圣经研读班，我会把这四种的情形详细的跟大家分析。那么我们在读24章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到一件事情在这里门徒们暗暗的来问耶稣说因为前面24章开头的时候讲到主告诉他们，那么你从马可福音里面可以知道门徒们是很得意这个圣殿他们甚至对主说，夫子啊，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他们 so proud of 那个时候的 temple 那么豪华，因为大希律王重新整修过用了很多的金子，用了很多这个贵重的建材，所以又高高大大的，所以他们非常的神气，非常的得意。但是你知道你从前面的几章圣经我们也读过，地上的耶路撒冷当时的圣殿根本都已经变成贼窝就是法利赛人祭司长文士这些虚假的侍奉连神道成肉身神的儿子亲自来到地上，他们不仅仅不接待他，不敬拜他，反而逼迫他，怀疑他嫉妒他，毁谤他，所以这个圣殿已经完全失去了他被称为圣殿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但是门徒们却还是忍不住的在这里得意，在这里神气这块圣殿那么当耶稣听了这句话以后，耶稣就告诉他们说这个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那这个话连门徒们都没有办法相信的所以他们马上底下就问耶稣说，你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 那我想我们读圣经，读这个教会历史，我们知道主讲这句话以后，根本几十年以后就应验了哈。罗马太子提多将军率兵进来攻打耶路撒冷，而且那个时候他们不仅仅把圣殿这个拆毁，而且为了要让这些金子能够真正的不浪费，他们弄烈火烧，为了让这个金子能够通通的能够收刮哈，所以真的是没有一块石头留在一块石头上。那所以这个预言是清清楚楚，而且是完完全全扎扎实实的应验。可是对当时，不要说犹太人，一般的犹太人，不信主的犹太人信不来，就连主的门徒都不太敢相信这件事。所以整个24章25章为什么有橄榄山的预言，那我们也很感谢主啊，借着门徒在这里问的这些问题哈。他们问了三个问题，他们说第一个关于说圣殿要被毁哈，没有一块石头留在一块石头上不被拆毁这件事情，什么时候会有这件事情，这是他们问的第一个问题。他们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主你再降临有什么样子的预兆？第三个，世界的末了又有什么预兆？啊，主第二次的降临跟世界的末了是两件事，大家不要搞混了。啊，主降临以后，主再一次的降临，那么跟整个世界到末了换成新天新地，中间还夹着大灾难哈，这个还有这个千年国度，所以这个是两件事情啊。当然主的再来分两部分，那一个是降临在空中，那个时候所有得救的基督徒，所有在主里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那这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跟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到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要为着我们这一生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那这是基督徒要在基督的台前跟主交账。然后主再来，读第二次再来的第二部分是他要降临到地上来，重新回到 the earth， 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地球啊。那个时候降临到地上之前的这3年半是地上最可怕的大灾难哈，是从来没有过的大灾难，也是在这里主所说的，如果不是为了选民的缘故的话哈，那没有一个有血气的可以得救，只是为了选民的缘故，那个日子减少了哈。所以我在想，我们必须要大概把这个顺序知道。那么主真正降临到地上以后，那么以色列家那个时候全家悔改，像撒迦利亚书第13章14章那里说的，他们那个时候才发现，当初他们所扎的耶稣，所扎的那一位就是圣者，就是耶稣，他们那就是基督，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悔改，神为他们开了一个泉源，洗足他们一切的污秽，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家全家得救啊，然后末期才来到。这都是圣经上的话，然后千年国度才在地上实现。那么千年国度完了以后，又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个时候所有的死人，就是特别指的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通通要复活，要复活被定罪，然后要被丢在熔火里面去，然后新天新地降临。所以我想我只是很简单的很概要的把这个未来发生的大事，这个 skeleton 好，这个几个重要的 milestone 跟大家简单的交通。那么所以在这里呢，门徒们问的这三件事情，一个是耶路撒冷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件事情，耶路撒冷要毁。那么对于这件事情，主在马太福音里面倒没有那么直接的回答，反而在路加福音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21章第20节到23节，那我想到24节，我想这是主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他说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稳围困，就可以知道他曾荒场的日子近了。那这是指着提多将军来的时候，那时在犹太的人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那是耶路撒冷要遭受逼迫被毁坏哈。那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因为他们杀了义者耶稣，是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那这个有祸是因为他们不方便逃难哈，并不是因为 怀孕的人是犯罪哈，我想大家要了解一下，因为怀孕和奶孩子的他就非常不方便去逃难，可能都被杀害，那么历史上也的确就是这样子的发生了哈。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那我们读圣经，现在读就知道完全自旨应验哈。以色列国不仅仅耶路撒冷被毁了，圣殿的石头一块不落在一块石头上，而且他们以色列人这个耶路撒冷被外邦人践踏，和以色列人被掳到各国去，这就开始了以色列这么长时间在各国中，像耶利米书，像旧约圣经里面所说的，在各国中被人抛来抛去他们受尽羞辱，遭逼迫，那么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那我们知道耶路撒冷重新回到以色列的手下是在1967年6月7号六日战争之后那个时候埃及、叙利亚周围几个国家这个约旦都联合起来他们在以色列一复国1948年复国的时候，他们就说他们的联军要把当时只有大概10万个人的以色列，他说我们要把他们全部赶到地中海去，把他们活活淹死的。结果发现神照着圣经的预言让以色列人复国，而且周围要来攻打他们的都败尽而归都失败了。那么在1967年6月7日以色列只花了6天就把他们全部打败，然后耶路撒冷这个戈兰高地都被以色列反而收回了所以这是一件大事情。那时候戴阳将军率着以色列军进了哭墙，进了耶路撒冷，还有他们的激动，这么2000年来这个终于回到耶路撒冷了，耶路撒冷重新回到以色列的主权底下，所以他们扶着哭墙就在那里流泪，在那里宣誓说我们再也不出去了所以这是一个伟大的应验。那这是第一个问题的应验。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在这里讲到说主降临的时候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在底下主耶稣就在这里开始讲到讲到主将来再来之前地上要发生的事情，那这里写的许多的事情都在应验有些人来迷惑，来冒主的名说我是基督，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那我想这件事情再清楚不过了现在世界各地这个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还不是不同的国家打而已你自己内战到处都是，对不对所以你看二次世界大战，南韩、北韩这个中国、台湾那时候的对立南越、北越这个塞尔维亚、南斯拉夫，你发现很多都是自己同一个国家里面东德、西德你在这边就是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好像到处都有饥荒、地震，那这是更是越来越普遍。虽然好像美国的生活很富裕，可是联合国的资料，各方面的资料都告诉我们，其实全世界有1/3的人都是处在饥饿的状态有不知道是几千万的人每天晚上是在饥饿中入睡只是我们今天在美国我们没有这个感觉。那地震的话呢就是很清楚了，那现在的地震这种称得上是大地震的这个专家的统计资料我现在手边没有我从前看过，它是等比级数的增加，以前是例如说六级以上的地震或七级以上的地震是寥寥可数的，那随着一个世纪一个世纪的过来，每一个世纪所增加的这种所谓的同样，例如说同样的比较七级以上的大地震，它就是几乎是等比级数的在增加。那么现在你看科技这么进步，各地的天灾这个可怕，不管是任何的天灾，地震也好，海啸也好，风暴也好，火山爆发等等你发现各地的天灾那是这个没得说的。好，那所以这些的东西其实各方面都是一个应验。 都是一个兆头。那甚至主说无花果树开花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哈。那么同样的，主回来之前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兆头都一个一个在这里出现。那么我想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要非常非常小心的哈。那主在这里也告诉了我们。好，那我现在其实我这样随便一讲就二十分钟I have to stop。 那么就是这个主在第五节开始，那么因为大家的解释不一样哈，像 Dallas 神学院基本上就认为整个24章25章是跟教会无关，只是跟以色列人有关。那这个是讲的可能太笼统了哈。当然他们有他们的解释，有他们的理由，那这是我现在没有空去分析的。那么也有一些别的说法呢，是在这里分成三大段哈。那么在这里有对以色列人说的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一段一直到第31节，那这是对犹太人说的啊。那么从32节开始呢或是就是从24章这个45节，有的人是说从45节，有的人是说从32节。那我想这个理论上的我们就不多说了，我将来再分析给大家听，是针对教会说的哈。然后共同的一个点就是第25章31节开始是对着外邦人说的，就是教会已经被提了，那么当时还留在地上还没信主的外邦人，那么这一段的预言是对他们说的。那这个点呢，不管是任何一个学说基本上都一致哈。那么唯一的差距是前面中间有一段是对教会说的，那么可能有一些有不同的看法。好，那我在想我就先停在这里。那么至于说这个应验上就是我们小组交通分享上的时候，像无花果树雪比方啊，或是在这个世代主要再来的时候，人照常吃喝嫁娶，然后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人都冲去，那么人子来的时候也要这样，像这些话我们一样可以用来提醒我们自己，叫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过一个警醒的生活。然后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就是人routine 的就是习惯性的照常的就算不是吃喝嫁娶，我们就是照常的忙啊忙啊忙啊，上班下班上班下班，然后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当初洪水怎样来，那么人子也是在人不知不觉的时候要回来哈。所以圣经上提醒我们一定要警醒，那我想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我想这个礼拜的这个分享，我们既然是福音聚会快到了，也许我们比较从福音的角度，从预言的应验，从圣经对我们信仰的肯定，我想我们可以也许有一些的分享。但是很重要的两件事，一个就是要警醒那另外一个就是不要入了迷惑，这是24章前半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好，我想我就停在这，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虽然这段的圣经对我们来说不容易明白，但是它却是极其重要极其宝贵。主啊，你是位说话的神，你的话就是你永远的旨意，你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主啊，你让我们带着虔诚敬畏的心来读你的话，更让我们要在你面前有一个警醒预备迎接你回来的心智，好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不随波逐流，好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是成为一个等候迎接你的人。谢谢你，求你祝福保守我们小组的聚会，让在这些难懂的圣经里面，你让我们仍然能够得着你要给我们的提醒和帮助。谢谢主，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愿主祝福大家。